Recording in progress.
信心故事读者群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5月14日，又到了我们 OFS 信心故事读者群的两周一次的主日时间。我们今天要为各位证道的题目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我们的内容题目是大智若愚愿这四个字成为我们 OFS 群的弟兄姐妹们的祝福我们看一下投影片。大智若愚是我们哥林多前书一章两章里面说的。这个智慧这两个字在这两章里面呢，我们数了一下有21次出现。所以呢，我们肯定知道呢，保罗在圣灵里面要告诉我们智慧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就要知道那么哥林多这个城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这个城呢它是在爱琴海、地中海中间的希腊半岛旁边的一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个城，它有古城，有新的城，它叫做科里尼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地图，大概就知道，它可以说这个地方呢，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两个重要的海中间，然后呢，它也是东西南北交通的要道，是亚洲、土耳其有亚洲、欧洲的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再看哥林多城呢，这个地方呢是保罗在这边大概住了18个月18个月，那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然后他在这哥林多城写了罗马书这些我们以前都说过。那哥林多城这个地区呢，我们看一下旧的哥林多城在这里，然后呢新的哥林多城现在的在这里。那哥林多这个地区呢充满了智慧，有一件最有智慧的考据就是哥林多运河。这个不是当时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之前的那个时候所建造的运河，但是当时呢，这个狭隘的这个在希腊半岛旁边的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间的这一个唯一的一小块连接的地方呢，到底有多宽呢？这个地方呢，有4英里宽，大概就是7-8公里宽，不算太宽，对不对？所以这个城，各位要知道，如果说在这边有船运要到这边，如果要从船运的话呢，要经过刚才我们看到了刚才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地方，如果要经过这，要从这里到这里一直要绕一圈，有200多海里200多英里。但是呢，现在如果透过这里的话呢，我们知道呢，它就变成说只有怎么样，只有4英里，非常非常短的距离。所以当时在哥林多城这个地区呢，有什么人呢？有罗马人，特别是罗马凯撒皇帝那些为凯撒皇帝打过仗的这些退休的将领他们筹拥的地方就在哥林多城，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富裕那么然后呢，还有谁？还有犹太人，这里距离中东不远那犹太人也到过这个地方。还有谁呢？还有很多地区的商人，各地来的商人经过这里他们有东方的腓尼基人等等等等，甚至于可能包括亚洲人也都到过这里。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哥林多这个地区有个智慧当时在港的这一边，在这边有船，如果要运行到这个下面这边那么 也就是需要经过200多英里的地方。但是他们当时发展出一种智慧，就是呢，在这里啊，如果船很小，就把船装上轮子啊，有一种轮子啊，来把这个船呢，就从这里呢啊，就是拖到这里，然后就下海了。所以呢，这个距离就很近了，只有八公里呢，四英里。而如果说船很大，那怎么办呢？就把船上的货物拿下来啊，用马车拖到这边，这边有个接驳船，然后在这里上了接驳船，就省了很多的事。所以可以说，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有来自各地商人的智慧、犹太人的智慧、东方人的智慧啊，还有什么呀？还有在这个地方，他们如何的利用地理位置啊，能够有智慧，哈哈。这个城市曾经被罗马啊，在主前146年毁灭了，但是因为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啊，哥林多古城哈，还有附近的这个些区域，那么在主前46年，也就是过了100年以后，凯撒皇帝又在这里建立了哥林多城。所以可以说，这个地理位置是这个地区哥林多城的一个很关键。那我们说它是智慧之城呢，因为来自各地的智慧啊，来到哥林多能够在这里生存的，来这里谋发展的，要不就是有商业的智慧，要不就是有科学的智慧啊，像是哥林多这种运河后来建立了，但是在运河之前，他们可以有想到的，他们有智慧的方法，把货物从这边运到这边，然后上船啊，这个是很大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哥林多城是什么？是聪明的哥林多城，它是商旅之港，它是快乐之城，它是理智之都，它是繁荣之地，它是圆梦之境啊。那我们难道只有哥林多城吗？我们有没有想到香港？我们有没有想到新加坡？我们有没有想到上海？我们有没有想到广州？我们有没有想到北京？我们有没有想到东京？啊，这些世界知名的地区，其实都可以说是聪明的哥林多城。它为什么聪明？因为它有多元化的文化，它有多元化的种族，它有商业的智慧，它有地理的智慧，它有科技的智慧，所以它是很多人聪明人来这里圆梦的地方，它是大家在这里来较量彼此智慧的地方啊。所以哥林多城充满了智慧，它可以说是聪明的哥林多城。我们中国有许多的城市，也可以说是聪明的上海、聪明的香港、聪明的台北、聪明的东京，太多太多的地方都是很聪明的。那我们看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视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啊？文士在哪里啊？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拙吗？哎呀，这段经文真的是保罗哈，短短的里面啊，就把智慧跟愚拙啊，把它非常逻辑化的把它分开来了。然后呢，很明显的这上面有两种智慧，一种是人的智慧，一种是神的智慧。人的智慧在上帝看起来就是愚拙的，神的智慧在人看起来是愚拙的，所以就是我看你愚拙，你看我愚拙，到底最后谁是智慧的呢？当然是上帝是智慧的。感谢主，我们 OFS 群的弟兄姐妹，是在上帝的智慧里面，不在人的智慧里面。我等一下给各位继续分享哈。那到底保罗在说什么？到底智慧有什么不好？难道我们基督信仰是反智的吗？信有上帝是聪明的，那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愚拙的吗？一个救我们的人，救主弥赛亚，他要受难， 这会不会太荒唐了啊？弟兄姐妹，我们朋友们，我们常常会想哈，一个人哈，如果说从无神论到有神论哈，他开始觉得有神了，我们就觉得，哎呀，他很聪明了。但是真正的聪明，并不是觉得有神，觉得有神是一个阶段性的聪明，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突破。相信有上帝是一种聪明，没错。但是真正的智慧，就是接受耶稣。可是世上的人常常以相信上帝为聪明，但是要接受耶稣基督，就变成愚拙了。你怎么可能相信一个要救你的人，一个救主，他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呢？这个简直超过我们的理性，简直颠覆了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哈，有的时候从无神论到，有的时候他觉得说有老天爷啊，他相信有上帝，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觉得他好像进步了，不错，他是进步了。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得救啊，要从相信有神到得救，这才需要神的智慧啊，这不是人的智慧可以研判出来的。我就是这样的过程呢。啊，我是学数学的，我在大学是数学系的。我的理性里面充满了逻辑，充满了人的智慧，充满了科技的智慧。但是呢，哎，我有一天我终于相信，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上帝。难道我就真的聪明了吗？没有啊。如果照保罗的说法，要得救才有智慧啊。为什么？我相信有上帝，这是第一步。不相信有上帝的，那真的很可怜啊，他自己就是上帝，很可怜。但是如果相信有上帝，就够了吗？不行的。据说很多科学家都相信一定要有上帝，不然说不过去。那有上帝又怎样呢？有上帝，你跟这上帝有什么关系呢？你能够让你所相信的上帝祝福你吗？哎，不行。还要再进一步的做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要得到救恩呢、啊。所以从信有神到得救，这需要的不是人的智慧，这需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这是上帝的智慧。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智慧啊，我们简单的来说，不能谈太多啊。为什么现在保罗对智慧这个字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批判？有个颠覆性的一个辩证呢，是因为智慧的源头有两个。我们有罪的人的智慧的源头呢，大家都知道是伊甸园的那条蛇，他引诱的，他给予的智慧。人吃了他，吃了他所叫我们吃的果子，也就是信了他以后，就有从蛇来的智慧。蛇来的智慧是反神的。是抵挡神的，是与神与上帝作对的。那后来有一个人，义人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义人的智慧的源头还是一条蛇，就是在旷野被举起来的耶稣基督，那条铜蛇。啊，我们在保罗的逻辑里面哈，罗马书我们已经读完了哈，有两个人。其实，在罗马书，如果我们延伸的发展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有两种智慧，两种智慧是从两条蛇来的。哼，第一条蛇是诱惑我们的，我们回顾一下啊，创世纪一开始第三章啊，就说到蛇对那个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就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吃了就是相信了。伊甸园里面首先创造的男人跟女人相信了，吃了蛇诱惑他们的果子，为什么呢？看起来从今天的理由哈，蛇并没有诱惑他们去。啊，作奸犯科，只是诱惑他们去不听神的话，抵挡神的话，啊，就说那颗果子是可做食物的，有什么不好呢？ 悦人眼目的，看起来好美丽啊，而且是看了就高兴的，那有什么不好呢？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人有智慧的，他们就吃了，他们就相信了。于是人类犯罪的开始是从神的智慧变成了蛇的智慧。那第一条蛇就是鬼，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所以神的智慧是逆反，是一种逆反程式。我曾经讲了，哎，我们好像电脑中毒了，那如何的能够除毒呢？就是要有一种逆反程式啊。神的智慧逆反人的智慧，罪人犯罪，伊甸园的罪，伊甸园的智慧是反神的，是不听神的话的，在不听神话的事情上好像很聪明，但是上帝的智慧是要把这个智慧灭掉。所以呢，伊甸园的叛逆带出来的上帝的逆反，上帝逆反的这个聪明逆反的智慧是什么？就是让基督第二个人的顺服来对付逆反于是神任凭人立令智昏有好处然后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向往，然后就被蛇引诱，于是我们的智慧就昏了，昏到最后就跟随那条蛇走了。所以人的智慧是抵挡神的，所以上帝就用愚拙，人看起来是愚拙的福音来救人叫一个自己要被钉死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你说这有愚不愚拙啊？哎呀，我若不是信了主，我用我自己的膝盖去想都觉得这是笨的。但是没有想到上帝不要我用膝盖想，也不要用我脑袋想，用圣灵帮我想，就知道真正的聪明就是被钉死的耶稣才能救我。这个福音才是真的福音，这是一个上帝的智慧，是逆反人的智慧的一种做法，一种聪明。好，所以人的聪明反要被聪明误第一个聪明的人是谁？并不是好人哦。第一个聪明的是，就是第一代亚当跟夏娃的儿子有两个，一个哥哥叫做该隐，弟弟叫做亚伯该隐很坏，把亚伯给杀了。那上帝有没有处罚该隐呢？上帝没有，上帝任凭他的聪明，任凭他的罪性去发挥。所以各位看创世纪第四章，就会发现该隐开始建造城池了，他是土木工程师，他也开始建造乐器了，他是乐器工程师，他还开始建造了很多的东西，他成为一个文明的开始了。而一个罪人成为文明的开始是上帝任凭，因为上帝知道一个罪人的聪明到最后他会被聪明误，最后人的智慧会自取灭亡，岂不是吗？现在地球上的智慧岂不是把人类带向灭亡了吗？毁灭了大自然，破坏了生态环境，然后人攻打人，人攻打人，攻打人，攻打人，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最后可能原子弹也是人造的，也是人的智慧，最后核弹可以把人类毁灭。所以上帝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了有两种智慧，一种智慧是自己远离神，不求告神，自己发挥的聪明，那种智慧是自取灭亡的智慧。上帝于是生出了另外接着让亚当跟夏娃生出了另外一个后代，是赛特。这个赛特生出了一个儿子叫以罗士，以罗士圣经上没有多说，只说他开始求告神了。看起来以罗士没有什么文明，没有建造什么土木工程师，没有建造过什么文明，但是他开始求告神了。上帝就开始在创世纪第四章就分出来了，人类的智慧好像创造了文明，但是求告神的人却是好像不像这么发达。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上帝最终会叫人类的智慧自取灭亡，现在岂不就是了吗？现在的病毒以及借着病毒带出来的人祸，岂不都是人类的智慧演变出来的吗？我们是不是在里面很痛苦啊，很纠结啊？是的，那因为人类智慧背弃了神。 以罗士开始求告神了。于是上帝让另外一条蛇出现了，就是被举起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条在旷野里面咬人，使人被毒蛇中了毒而受伤或者死掉的。但是上帝命令摩西举起一条铜蛇，让大家仰望他，这就是耶稣基督。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这是约翰说的啊，说这个耶稣的话啊，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举蛇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第一条蛇诱惑了人类犯罪，让人类好像有智慧了，好像有文明了，但是一步一步的走向自取灭亡，聪明反被聪明误。但上帝借着摩西，让那一条毒蛇咬伤人、咬死人的毒蛇，要被另外一条蛇克服。这条蛇就是同座的、被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可以让人仰望他，就得到得救的智慧。原来的人是有一个离弃神的智慧，好像自己可以靠自己建立文明，可以远离神，可以靠自己就是神。这种智慧要被那个举起来的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让很多人都纳闷，让当时的仇敌，让当时的法利赛人啊，让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要害耶稣的人完全搞不通。因为他们人的智慧觉得说，哇，你要被举起来啊，那我们就一定要把你处死，而且把你处死的非常非常的惨，让你死得非常的啊羞辱，这样看你还可不可以被举起来，让万民来归你。于是他们就想尽办法，用了一切人的智慧啊，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耶稣必须被钉上十字架啊，这些人的智慧中了计，中了他自己的诡计，真的把耶稣举起来了。耶稣就这样被举起来，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然后被举起来，被钉在十字架，然后死而复活了以后，就叫仇敌，就叫那条啊起初诱惑人犯罪的蛇哀哭哀嚎，痛苦万分，因为他自己上了自己的当，因为是他谋害了耶稣，却在这个谋害中让耶稣代表了神的智慧来拯救了一切想要被救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所以上帝拯救人的十字架砸碎了人类的智慧价值，人以为有的智慧完全被砸碎了，在十字架上被砸碎了。人类再也没有想到，当时害死耶稣的人再也没有想到，仇敌再也没有想到，原来被钉十字架受辱而死的耶稣就是真的智慧，是把人类的智慧给砸碎了，是可以灭绝啊人以为我可以自己救自己的智慧，可以拆穿我根本不需要被救，我这么聪明怎么需要被救呢，这种谎言也被拆穿了，可以排除所有人类自以为的理性和经验法则。嘲弄了人本主义的迷失，从该隐开始人就以自己为本啊！但是另外有一支上帝让他发展出来的，就是求告神的智慧。一个求告神，求告那看不见的神，被当时的人看似怎么样愚拙笨没有智慧，但是却是神的愚拙胜过了人的智慧。求告神的到最后可以得永生，自己发展文明的到最后会被灭亡到无底坑，不死的虫不灭的火要继续煎熬着他们， 让他们尝受到自己智慧的苦果。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非常非常的重要。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啊，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哎呀，保罗这一段话言简意赅，哎呀，把智慧给颠覆了，把人类的智慧给戳穿了，把人类的智慧给破碎了。因为上帝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他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叫做什么？大智若愚。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叫做大智若愚。为什么大智若愚呢？因为人看起来都是愚拙的。我做基督徒开始，很多人做基督徒了，我相信大家都会被人家嘲笑过。我曾经，我信主以后，第一次去参加我以前的同学会，我开始跟他们谈话，没有交集了。其中有一个过去的一个女生，她就说，她说蒋笃义啊，你怎么信耶稣以后就变笨了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大智若愚啊。后来我又做传道人了，我再去参加同学会的，我更是对他们没有话说，讲来讲去都是神的话。他们又说，他说蒋笃义啊，你现在比以前更笨了，你做了传道人以后，你跟我们这些所讲的话都谈不来了，因为他们所讲的话都是人间的智慧，如何这里得益处，如何赚钱，如何开公司，如何能够让自己发达啊，这些话我都跟不上，我都听不进去了。我想来想去都是上帝的智慧，所以我跟他们谈不来了。他们就说，你过去笨，你现在更笨了。感谢主，愿 OFS 群的弟兄姐妹在上帝的面前是大智若愚，在人的面前是大智若愚，是我们有充满了智慧。我们信主了，不是靠我们，乃是上帝用愚拙的道理拯救了我们，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救了我们，于是我们得救的人就变成大智若愚了。感谢主。好，所以我们要说，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上帝决定了智慧是什么，是上帝来决定智慧是什么。人是上帝创造的智慧啊，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再好的电脑，再好的计算机，都是人所创造的，都是被造出来的，它能再好吗？它能有多好呢？对不对？所以人是上帝创造的智慧，上帝是起初的聪明，人类只是末端的明白了而已，对不对啊？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一节、二节还有五节说道，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啊，没有宣传神的奥秘，是用高言大志。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的十字架。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什么？只在乎神的大能。感谢主啊，这一段经文实在太能够诠释什么叫做神的智慧、神的大能了。也就是说，今天我做牧师，我已经做到退休了。我从二十多年前开始服侍主，做小组长、做区长、做区牧、做传道人、做牧师、做主任牧师，到退休做牧师，这二十五年来，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信主是因为说不过我，我自认为我自己还蛮能说的，但是我回顾起来，没有一个人是说不过我而信了主啊，他问出的问题我都答出来了，他就信主了，没有一个都没有。反倒是那些问了我半天我也答不出来，他 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信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可以举出太多的例子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不记得哪一年了，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啊，有一个慕道友，啊，他在教会走进走出好久了，好久他没有信主，他一直都没有感动，没有觉知。我讲道讲的啊，我自己觉得讲的啊，再委婉，再有智慧，他都没有举手，啊，他要走之前呢，我就跟他约好，我说我再到你们家来跟你欢送一下，跟你说一说好不好？他说当然不好意思了，他就当然也就接受了，我就去了，我就又跟他讲了一套，讲来讲去呢，讲的耶稣钉十字架，我们是有罪的，等等等等，讲的这些，哎呀，我当时不会讲这些，因为我以前讲的是平安喜乐的道，后来我开始讲。啊，耶稣钉十字架的道，我觉得还讲得蛮有底气的哈。但是那一天，这位要回国的慕道友他没有信主，倒是讲到最后的时候呢，我自己都觉得好像很无趣的时候，突然呢，在那个旁边厨房里面，忙着干活的阿姨，就他们家的佣人，突然冒出来一声说：“我信。”哎呀，吓了我一跳！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这就是神的大能呢！我用尽了一切的智慧，用尽了一切委婉啊智慧的言语，想要使这位啊快要回国的啊这位慕道友到教会这么久都没有信主，我要卯足了劲，用我所有的智慧来对他说话。但是呢，他没有信，但是上帝鼓励了我，因为旁边那个。不是我的对象的，他听进去了，他被圣灵的大能感动了，他信主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位，我记得跟各位好像也说过了，有一位姓戴的，老先生，哎呀，他听说蒋牧师跟他的女儿，两个人祷告很有果效，所以他的太太膀胱癌末期，医生说只能活一个礼拜了。就辗转的叫了我，跟我女儿庆兰，就到医院去为她祷告。我们当然祷告，把所有的纪要真理都讲完了，因为总希望说什么呀？总希望说她太太能够好转，至少不要一个礼拜就死了吧，拖一段时间，让这个戴先生知道，说这个祷告是有效的，上帝是动工了。没有想到，我们祷告了半天呢，他没到一个礼拜，第五天就死了。他第五天就死了，我们就很纳闷，我们心里就很难过。我们心想说，哼，这个戴先生，我们本来想祷告，让他太太得医治，或者是好一点，让他信主。没有想到呢，比医生预料的死得还早。我们心里非常难过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旁边很伤心。很难过的，看着他太太遗体的，就在我们的旁边。他说：“我要信耶稣。”这个就是神的大能呐，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不是我们病得医治了以后他就信主了，并没有得医治，比医生讲的死得还快，结果他就信主了。这什么话？这就是我们在祷告中所用的一切的神的话，上帝的智慧感动了他，圣灵的大能感动了他，还有好许多好许多的事情，不是不堪枚举啊！记得我们在中区以前庆南牧养教会的，他说那个时候还做传道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来了，当时就是2003年到2005年中间，国内开放了这个移民啊，这个出来读书哈，很多的这个中年青年啊，就是20、30岁左右的一些成功的一些弟兄姐妹啊，当时还不是弟兄姐妹，他们来出国来留学啊，然后到了教会，然后他们的智慧都是充满了人的智慧。很多人的智慧，那是当然的嘛。中国就是一个智慧之都嘛，智慧之国嘛。5000年磨练出来的智慧还不够智慧吗？无论是发达的智慧，或者是受苦难的智慧，中国人都不缺啊。中国人到各地去建立的唐人街，都是最有智慧的街啊，所以它叫做唐人街啊。所以，这些从国内来的 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充满了智慧，但是他们也难以抵挡就是教会的爱，所以他们也勉强的好像就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总觉得还不错啊，好像离那个决志或受洗归主哈、啊，有的决志了，但是他始终不受洗。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想也没有办法，用尽了一切人的智慧语言，婉转的智慧的语言，甚至于我都觉得有点害怕，就像保罗所讲的胆战心惊啊，软弱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从国内来的都很优秀啊，我一看他，哎呦，硕士生、博士生，哎呀，还有多么成功的企业家，他来了，那我怎么说得过他呢？我胆战心惊啊。我都不能说什么，但是没有想到呢，上帝就用一个奇妙的方法啊，在以灵教会，就是2003、2005年的时候啊，以灵教会啊，就是在奥克兰以灵教会，当时啊，就有一个突然在领圣餐的时候，一个鬼附的一个小姐妹就发作了啊，所有圣经上发生的事情，那个小姐妹呢，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声音变成男声了啊！让大家亲眼看见啊！这个时候大家很害怕，害怕完了以后，过了一两天以后，好几位很有智慧的，从国内来的企业家、博士后，还很有学科技的、学 IT 的啊，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决定要受洗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虽然没有看见那一位你们讲的神，但是我们看见鬼了，看见鬼就知道有神啦，所以我们要受洗啊！圣经上讲的事情应验了。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我跟庆南的委婉智慧的言语啊！我们胆战心惊，我们很害怕，说不过国立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啊！但是上帝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圣灵的大能就让这些人愿意受洗归主，而且呢，这些人中间有五对家庭成为了宣教士和传道人。各位，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上帝决定了一切的为什么，人类只能受造是什么，人类只不过是什么，上帝是为什么，人神是 why， 人是 what， 人只不过是个什么，是个什么东西。上帝是所有的为什么，上帝是所有终极为什么的答案，人类只不过是受造的一个什么，什么中的什么啊。神是 why， 人是 what， 什么叫做智慧，我现在分析出来了，人的智慧就不过在两个 W 中间，研讨的过程，思想的过程，就有智慧了。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是什么？就有智慧了，岂不是吗？哎，小孩子，他在刚懂事的时候，他就问，他说：“爸妈，我们是怎么生出来的？”哎，我们就告诉他，因为爸爸妈妈结婚了，结婚为什么就会生出来了？开始问为什么了。不过结婚不是为什么，结婚以后我们就是相爱，然后精子跟卵子结合就能够生出你来啦。我们讲出来的都是什么什么什么，结婚是什么男人女人是什么，精子跟卵子是什么孩子又问，为什么为什么你是女的，你是男的呢？为什么精子跟卵子结合就能够生出我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快变脸了，因为我们答不出来了。我们常常只能回答的就是 what， 是什么，但是我们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最不喜欢孩子问太多的为什么，问的我们就头昏脑胀，也就生气了。我们可以希望孩子问什么。其实上帝也只希望我们问什么，因为他是为什么，我们只是什么。智慧这是两个 W 中间的过程而已，先要认知受造与得救。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受造的什么，我们是需要得救的什么，我们就不敢太大胆的去问神为什么，因为上帝不需要告诉我们，他只要把什么放在我们中间， 你是谁？我要怎么救你？你怎么得救？你只要听我的就好了，你不要问为什么。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啊。所以有很多人都会问圣经，问很多圣经的为什么，为什么。我说实在的华神，台湾的最有名的神学院，华神的一个教授叫做赖昌国的，他就说，赖建国，他说从创世纪开始，如果有学生问我为什么，我至少可以举出100个为什么，我现在都答不出来。我只能回答他的是，他问我什么啊，第一天发生什么事情了？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了？神造男人发生什么事情了？造女人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能够回答，而且会照着圣经回答。但是一旦他问我为什么，我就把他高高挂起，现在还在想，都答不出来。所以上帝是为什么的主，我们是被造的什么，中间的什么，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问那位造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哈。好，保罗又说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深奥的事情上帝都参透了。所以靠着什么？上帝为我们这些愿意接受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sorry， 耳朵未曾听见的，人心未曾想过的。各位有没有想到，我们所有的智慧都来自于看见、听见跟想到。但是上帝说，借着保罗说，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得到的好处和救恩，不是看见的，不是听见的，也不是想到的，也就什么呀，也就不是人的智慧。因为人的智慧的形成不过就是看见、听见跟想到吗？看见是最低的，看见跟听见都是算是肉体的感官，想到的算是我们的智慧，了不起了。那有什么了不起呢？你看见、听到，然后想到，上帝超过这一切的给了我们的好处，是圣灵才能向我们显明，圣灵才能够参透万事，这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各位记得，不是人的智慧，因为人的智慧是要看见、听见、想到，或者是在实验室里面测验出来。再聪明的人也不过就是看见、听见，然后想到。但是圣灵超过了看见、听见、想到啊，参透万事，参透了上帝的奥秘啊，神的奥秘都被参透了。所以我们在看箴言哈，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常常说啊，一个笨瓜才会敬畏别人嘛，但是不是，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不敬畏上帝，只敬畏人，他就是愚笨的开始。认识自身者就是聪明，翻译来说就是谦卑求问上帝，才能够开始有智慧，开始有智慧。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不要太高估自己了，我们不过是受造的什么，连我们的思想理智全都是受造的，有什么好讲的呢？我们只不过是下游，我们是下游的那些溪水河水，我们有什么资格质疑那个上游的创造的神呢？所以谦卑求问上帝才能够有智慧啊！信靠耶稣基督这种神的智慧，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才能救我们，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活出聪明啊！记得我曾经我说过，我是大学读数学的，我很会问为什么。现在所有很多人问的为什么，我都问过，都不见得有答案。但是上帝用我数学的理性呢，感动了我。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记得 好像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说你要问到什么时候？我说问到我懂为止啊。他说那，我觉得圣灵就问我，他说那你觉得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啊？我说一加一等于二有什么好讨论的呢？一加一等于二就是数学的基础啊，所有高深的数学，所有高深的科技，物理化学。都在数学的基础上，数学的基础也就在一加一等于二，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哦，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一切高深的智慧都建立了在一个不可讨论点上。哦，于是我就回到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包括我也是被造的，天地也是被造的，神创造了为什么？一切的为什么都在他那边，那个是不可以讨论的。你不可以问为什么上帝起初创造了天地啊？为什么他为什么创造天地啊？他为什么是上帝啊？这不能再问了，再问就没完没了了。我学数学，我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不能再讨论了。再讨论的话就完了，数学就崩塌了啊！数学崩塌，科学就崩塌了，所有一切都崩塌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智慧里面，我自己在神的智慧里面，就在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不可讨论点，回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个智慧里面，那个不可能讨论点就解决了我一切的问题。我于是只问是什么，what，我尽量问 what，我在 what 中去找一些可以显出来的一些道理。很聪明，我从来就很少再去问最基本的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为什么就在起初神创造天地里面，有很多的数学的高深的为什么就在一加一等于二的不可讨论点里面，所以这就是神的智慧。有一个故事。是当时犹太人里面有一个很聪明的叫尼哥底母的，他这个人真的很聪明，聪明到一个地步呢，他白天不敢去问耶稣，因为他太聪明了，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的律法师，他是一个国会议员，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德高望重的人，也有一定的年龄了，所以呢。他是犹太人中间的一个被看重的一个智者，这个智者呢，他有一些事情不明白，他看到耶稣行了一些神迹，他不明白了，他想去学，所以呢，他就晚上去问耶稣啊。圣经的详细我就不说了，我讲故事哈。这个尼哥底母呢就问啊，他就问耶稣啊，你这些事情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做的吗？耶稣就问，就回答他说：“耶稣没有回答说，我这些神迹是怎么来的？耶稣只有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句话真的是彻底的打翻了尼哥底母的智慧。他认为他是最有智慧的人，他代表所有智慧的人来问耶稣：你行那些神迹是怎么做到的？是从哪里来的？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从哪里来的，耶稣只是说：你白活了。你现在继续问，我也告诉你，你也回答不出来，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是神国的智慧啊，是神的国的智慧。你有的是地上的国的智慧，你地上的国的智慧是100分，但是在神国的智慧你是0分，你必须怎么样？必须重生，你白活了。哎呀，尼哥底母就说：“那我怎么重生呢？我都这么老了，怎么回母亲的腹中再生出来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还是神的国。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两种智慧，一种是人国的智慧，一种是神国的智慧。我们到底在哪一个智慧里面呢？”我记得我们最近在群里面也有很有智慧的，我觉得真的很有智慧，因为他问的问题也是我以前问过的问题，也是真的是很有智慧。他问什么？他说神为什么只有一个儿子啊？他又问，如果神能够派耶稣来到人世，为什么不能多次派他来呢？现在就不来了呢？因为如果有超能力的耶稣常在，是不是 传福音就很简单了呢？何必这么辛苦呢？啊，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到底经历的是什么才算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呢？为什么圣经就能说绝对，它才是绝对的真理呢？为什么才是绝对的真道呢？这些我真的不能回答，我很想回答。当我看到这些智慧的问题，也是我曾经问过的问题，但是只能回到一个起点，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是一切的为什么，而我们只不过是什么东西，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呵呵，我们是受造的而已啊。所以我本来企图想要回答，我突然想起保罗的话说，连我都不能回答，你讲道义算什么？你什么东西啊？你能回答什么？你能有什么智慧啊？所以我就放下了我的企图心，我觉得求主让圣灵感动他，把神国的智慧借着圣灵给他，就超越了地上的智慧。那接着耶稣怎么回答尼哥底母的呢？尼哥底母说怎么能重生呢？耶稣基督还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基督说，风随的意是随，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知道啊，何况我说天上的事呢？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句话里面充满了智慧。在当时来讲，风从哪里来真没有人知道。所以耶稣用风啊来反问这一位最有智慧的尼哥底母，这位德高望重的智者，你知道有风，你都不知道哪里来，那我现在跟你讲什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要跟你讲的圣灵，那比风更奥秘啊，那你怎么听得懂呢？我跟你说地上的事，讲风的事情，你都听不懂。何况我说天上的圣灵你怎么听得懂呢？我说你要从圣灵生，那这你怎么听得懂呢？不是你能懂的，是上帝要拣选你，能感动你，你要被重生。我告诉你，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可是我现在仍然在天上。哎呀，这句话尼哥底母就可傻呆了，怎么有一个人又在天上又在地上呢？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说啊，他又在我面前，他又在天上。耶稣说，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啊，除了我以外，因为我是天上的智慧啊。所以各位，耶稣有没有回答他？耶稣没有用人的话来回答他，耶稣用圣灵的提问来回答他。除了圣灵，他没有办法懂的。所以呢，我就没有回答我们在群里面看到的那个智慧的问答啊，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有一位聪明人在群里面说，我接触基督教，一个是觉得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很友善，我喜欢找一些人有些现实的连结啊。第二个，我也很欣赏基督教的积极乐观的教义，感恩、敬畏、谦卑、包容等。我也在追求自我生命的成长啊。第三呢，我也在想给孩子找一个道德教育的机构场所或者是体系，这都是我很现实的啊诉求。没有错，这个人真的很聪明，我以前也是这样的聪明，甚至于我初初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是用这样聪明去吸引一些人到教会啊。譬如说，你来教会啊，你在世上遇到不如意的人，有很多人害你，教会的人都很友善，你来吧，他就来了。然后我说，哎呀，我们基督教，你一来了以后就是喜乐平安呐，啊，充满了感恩呐，啊，你的这个积极乐观呐，哎，他也来了。第三，我也说，哦，你带孩子来，从小孩子信上帝，他就不会变坏了，哦，他能够有道德教育的机会，这些都可以吸引了一些人来教会。但是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在人看起来都算是很高尚的祈求，但不过都是地上的祈求，都是从人的智慧里面发展出来的要求，这都是很高尚的要求。我也曾经有过这么高尚的要求，我也曾经用这些高尚的好处来吸引一些人到教会， 但是我告诉大家，若不是耶稣并他钉的十字架的愚拙的道理，就没有能够真正吸引人永远在信仰里面。因为这些人来到教会没多久，他就发现基督徒并不很友善。第二个，他们也发现很多基督徒在教会祷告不得应许，很多在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也做出了痛苦的见证。还有呢，还有很多基督徒啊，很多人来到教会也发现什么？也发现到教会的道德教育，这几个小时的儿童主日学，并不能够帮助这个孩子啊，在这个社会，在学校里面，他就能够应付自如，或者做一个好学生。为什么？因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智慧。如何能重生？就是靠着圣灵的感动，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内住啊！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关键啦，弟兄姐妹。我们到最后了，我们说神哉，神丰富智慧和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各位，这段经文我都非常喜欢，非常感动。因为谁做过上帝的谋士呢？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谁站在他旁边告诉上帝说应该这样造，应该那样造，应该用这个造，应该用那个造呢？没有一个人跟上帝出过计划的，没有人先给了上帝啊，都是被创造的，都是一个什么东西而已，不过是一个什么东西中甚好的，上帝吹了一口气的人。所以这一切开始都是他，我们还要依靠他，还要归于他，这个才是属天的智慧，这才是一个重生的人离弃地上灭亡的智慧而得到上帝的智慧啊！我们讲最后保罗也讲，但是难道我们就不讲智慧吗？不是，我们还是讲智慧。我们在一个信上帝的人，就是完全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类的人智慧。看到保罗讲的吗？这世上很多人都有智慧，那些领导，那些主席好像很有智慧，但是他把人，他不但自己要败亡，他也把人带到败亡里面。这智慧，上帝的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他们若是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然而属血气的人不会领受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可以说，现在我们的智慧，充其量最大的智慧，就是把耶稣钉死。我就是做了领导，我就做了新西兰的总理，我就是做了中国的主席，做了哪里的领导啊？做了俄罗斯的主席，做了乌克兰的总统。我这些如果没有上帝的智慧，最后这些智慧呢，哎，绕来绕去，都会把耶稣钉死，都是反耶稣的。人的智慧是从那条毒蛇来的，但人类的智慧要被那条被高举起来挂在十字架上的铜蛇给解毒，把罪除掉，然后才有真正永生的智慧，属天的智慧。这个要怎么得到呢？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我们讲的愿你的平安，这个问安啊，这个问安里面，耶稣在当时很多人都不平安，因为当时的门徒发现他们所跟随了三年半的耶稣被钉死了。这件事情他们有多少的为什么，他们有问多少的为什么，超乎他们的智慧。当超乎智慧，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之后，他就不平安。但是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最重要的是耶稣说，我差遣你们。所以我们奉差遣的 OFS 群还得到一句话，就是约翰，你们约翰说了这话，就像他们吹了一口气啊，就是耶稣对约翰说了这话，就像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 OFS 群的人要得到智慧，靠的就是耶稣吹的那一口 愿你平安的那口圣灵的气，也就把圣灵吹到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有重生的灵，有重生的智慧，有天国的智慧，有得救的智慧，能够有平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啊讲到就到这里为止。我们愿我们啊，愿我们 OFS 信心故事群的弟兄姐妹，都在上帝的智慧里面得救，都在上帝的智慧里面得胜，也在上帝的智慧里面成圣。愿我们都在啊，有的时候想不通，搞不明白，纠结起伏，然后坎坷不安的时候，有耶稣借着圣灵对我们吹一口气，愿你平安，把那智慧的灵吹在我们里面，让我们 有智慧，怎么样参透万事，好事坏事，成功的事，失败的事，挫折的事，顺利的事啊，不顺利的事，我们都能够参透上帝的用意跟智慧，于是我们就真平安了。这个真平安就是我们得永生圣灵的记号。感谢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为各位祷告，愿 OFS 群的弟兄姐妹有属天的智慧，有得救的智慧，能弃绝人的智慧，弃绝那自取灭亡的智慧，弃绝那啊自作聪明的智慧，能够得着那积极的创造的得救的得胜的成圣的智慧，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为各位讲道，到这里结束，愿各位平安，愿各位充满了智慧，阿们。
Recording stopped.